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唐山法轮功学员高振才夫妇屡遭迫害，相继离世；天津80岁老人韩玉霞遭非法判刑4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河北省唐山市法轮功学员高振才在结束3年半的冤狱后，回家不到2个月，于今年2月26号含冤离世，终年71岁。他的妻子法轮功学员徐素琴没有等到与丈夫团聚，他在高振才出狱前1个多月含冤离世。高振才生前是开滦煤矿退休职工，家住河北省唐山市路南区。妻子徐素琴曾全身患顽固的牛皮癣，奇痒无比，久治不愈。2009年，徐素琴开始修炼法轮功，没花一分钱，牛皮癣好了。高振才亲眼目睹法轮功的奇迹，他曾说过，等我退了休，我也要练法轮功。2013年，退休后的高振才突然患上腰腿疼病，疼得他只能卧床，住了1个月医院也不见好转。痛苦中，他下决心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很快恢复健康。高振才修炼法轮功后，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他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再骂人了，暴躁脾气也逐渐改好了，与人为善。谁家有事找他，他都乐意帮忙，邻里都夸他是好人，热心肠。2019年7月3号，高振才在家中被闯入的唐山市路南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用虹桥派出所10几个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唐山第一看守所，后被唐山路北检察院和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被劫持到冀东监狱迫害。2023年1月2号，高振才结束冤狱回家，这时的他已经被监狱迫害的双眼几乎失明，瘦骨嶙峋，生活不能自立。而他的妻子徐秀琴因长期遭当局人员监视跟踪，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加之挂念被非法关押的丈夫，在丈夫出狱的1个多月前离世。当得知老伴儿已不在人世，高振才不禁嚎啕大哭，他怒斥共产党把我们一家迫害得太惨了。2月27号，备受摧残的高振才也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天津市河西区80岁的法轮功学员韩玉霞老人4月26号被河西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20000元，他已提出上诉。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韩玉霞与丈夫郭德友、女儿郭成如都因坚持真善人信仰，多次被中共人员绑架、抄家、关押，一家三口均遭到非法劳教、非法判刑。在劳教所和监狱中，他们饱受折磨，九死一生。2019年10月29号，韩玉霞在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遭人恶告，被警察绑架。当天下午，河西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友谊派出所、越秀路派出所共10几名警察到韩玉霞家非法抄家，抢走法轮功书籍、笔记本电脑、手机等私人物品。韩玉霞被劫持到河西区无水道拘留所，非法拘留至12月1号后被举报候审。去年10月15号，韩玉霞去看望法轮功学员孙桂香，被警察看到，将二人带到河西区挂甲寺派出所审问。下午，两人的家分别遭到警察的非法抄家。12月5号，河西区越秀路派出所警察叫韩玉霞去法院一趟。韩玉霞到了河西区法院之后，才知道是要对他进行非法庭审。韩玉霞表示坚决不承认对他的迫害。今年4月下旬，派出所警察多次上门或电话骚扰韩玉霞，还强行带他去体检，因结果显示韩玉霞血压过高，不得不将老人送回。4月26号，天津市河西区法院法官给韩玉霞一纸判决，对这位因说真话的80岁老人非法判刑4年，老人已上诉。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42人。 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纪念425，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举办系列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4月25号是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和平上访24周年纪念日，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举办了系列纪念活动。在欧洲，德国、英国、西班牙、比利时、乌克兰等国的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各地中使领馆前、市中心等地以集会、集体练功、打真相横幅、征签等形式纪念24年前中国万名法轮功学员为争取和平修炼环境到北京上访的壮举。不少民众了解到真善人和法轮大法的美好，纷纷声援法轮功学员的和平反迫害，并谴责中共的罪恶。4月25号，德国柏林、汉堡、慕尼黑、法兰克福和杜塞尔多夫等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在当地德国中使领馆前和平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谴责中共24年来迫害法轮功学员以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杜塞尔多夫活动组织者之一玛利亚表示，和当年参加塞尔维和平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一样，我们今天也呼吁在中国可以自由修炼法轮大法，结束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诽谤、逮捕、酷刑和谋杀。中共迫害了数百万和平善良的法轮大法修炼者，给他们和家人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天灭中共是天理所致。中领馆工作人员的党员身份使他们成为中共组织的一部分，所以也面临着与中共同归于尽的巨大危险。我们真诚地希望他们能及时了解法轮功的真相，退出党团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在北美，4月25号下午，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四个主要城市奥斯汀、达拉斯、休斯顿和圣安东尼奥的法轮功学员在州议会大厦前举行集会，多位州议员来到集会现场表示支持，议员们感佩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坚守，并呼吁全世界正义人士一起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4年的残酷迫害。德州参议员洛伊斯·科尔霍斯特也是德克萨斯州第88届议会参议院健康与人类服务委员会主席，他起草了 SB1040 法案，意在通过禁止为去涉嫌强行摘取人体器官的国家的人提供术后健康保健福利的措施，打击器官移植旅游，防止德州人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强行摘取器官的同谋。参议员安吉拉·帕克斯顿在集会中说，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是罪恶，必须立即停止。法轮功学员与真善人的原则站在一起，而今天我与你们法轮功学员站在一起，德州参议院也与你们站在一起，我们将继续支持你们。众议员萨尔曼·博贾尼赞扬法轮功学员在巨大的压力下仍能坚持信仰的精神。他说，法轮功学员在长达20多年中遭受残酷迫害、种族灭绝，甚至被活摘器官，却依然保持和平理性，并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些迫害公布于众。作为立法者，我们必须坚决反对中共侵犯人权的恶行。在澳洲，4月21号，澳大利亚南澳洲法轮功学员在阿德莱德市中心举办纪念425讲真相活动，吸引民众关注，并签名支持反迫害。4月22号，在澳洲最大城市墨尔本市的著名观光景点王子桥一侧，墨尔本部分法轮功学员展开十余条真相横幅，默默讲述在持续24年的中共血腥迫害下，海内外法轮功学员秉持425精神，慈悲理性，传递大法美好，揭露中共迫害真相的故事。在亚洲，4月22号，日本熊本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福冈和长崎的中国领事馆前举行和平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4年的残酷迫害。同时，纪念24年来法轮功学员通过和平理性反迫害，让更多民众了解法轮功的真相。同日， 日本中部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爱知县首府名古屋市中心的繁华地段中，纪念逾万名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24周年，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并征集结束中共反迫害的签名，获得了很多民众的支持。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01214万。
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好事坏事都是好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5月6日。几天前，已经数月没见的外地同修打来长途，说了近一个小时，谈到一段时间以来他在家庭中、工作环境中、在社会上与人交往中方方面面遇到的诸多麻烦事，想要与我聊聊。怎么这么多麻烦事来了呢？一日，一同修谈到他所处的环境，两位80-90岁高龄的老人需要照顾，其他人的事也总找他，还要做大法弟子的三件事，有时挤出点时间要学学法，不一会儿就有电话打来，让他帮着接孩子或帮着干什么，因为只有他退休在家，他还必须得去干。因为我们修炼人不是处处与人为善吗？但却挤了学法的时间，所以很着急。可以看到同修对学法很重视。他问，这是不是干扰？我问他，这些事来时你烦不烦心？他说，我烦。我说，可能就是因为你的烦心不去，才总有烦心的事来磨。学法是指导我们修炼的，来世的时候不正是修心的好机会吗？为什么烦呢？看到同修的状态，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修炼人应该怎样看待所遇到的磨难，包括身体上的痛苦、心性上的撞击、做事中的干扰。另外，我也在一些同修中看到一种现象，当身体上出现一些痛苦、做事中出现一些干扰时，第一念首先是不承认他、否定他，这在讲真相、救人的事做得比较多的同修中多见。从同修的这一念中可以看到，同修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的正法修炼的意识非常强，但我隐隐有种感觉，还是把这些事的出现当作是不好的事而在排斥。在此写出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考及认识。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大法弟子从修炼那天开始，你的一生就已经从心安排了，也就是说，你这一生已经是修炼人的一生，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了，也都不会出现偶然的事，人生路上的一切都与你的提高和修炼有着直接关系。我想，既然我们修炼的路上出现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那我们就不能凭着自己的观念喜好要什么不要什么呀。师父在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修炼者不能带着人心、带着业债、带着执着圆满。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修炼的人是反过来看问题的，把这些磨难、痛苦都视为提高的好机会，都是好事，让他多来、快来，自己好提高的快。有些修炼人就是往出推，你别来，来了就认为对自己有看法，就是不能叫别人说，你就是要好过一点，那是修炼吗？那能修炼吗？ 到今天这个观念还不能转过来，我这个当师傅的都不知道你怎么样能够走向圆满。那么我们问问自己，对这个最基本的法理，我们真从根本上改变观念了吗？对于这些提供给我们的修炼机会，我们怎么能往外推呢？眼睛向外看，这个漏招来的旧势力的捣乱，是不是就会使同修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呢？我是93年得法的弟子，自从走入修炼，通过学法，我就牢牢记住了一点，师父已重新安排了我的一生，所遇到的事都不会是偶然的，都与我的提高、修炼、正实大法有关系。所以我真是把无论是心性上受到的冲击，还是身体上承受的痛苦，都当作是好事。即使有时是含泪在忍，心里也是高兴的，知道那是在撑大我心的容量。有时也会冒出一念，他怎么这样？但我马上就会对自己说，你这不是在修自己。那时与同修切磋，时常说的一句自己对修炼的理解的话就是，无论什么事，在常人看来越是反常，对我们修炼人来说就越正常。修炼早期消病夜时，有时胃痛的身体都抽到一起了，我心里也是高兴的。从法理中我知道，我在这边承受的越多，师父在那边给我拿下去的越多，替我承受的越多。所以一旦缓过劲儿来，我都会双手合十，谢谢师父。那时如果有几天心性上或身体上没有事，我就会对自己说，是不是在某一层次停留的时间太长了，该有所突破了。走入正法修炼后，每次身体出现哪儿不舒服的时候，我还是把它当成好事。我理解现在已不是在消病业了，不舒服的现象出现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要向内找去执着。对于身体上的一些反应，我把它视为是修炼过程中净化身体的表现，同时也是清除参与干扰的邪恶因素的机会。所以很多时候就是需要我们正念闯关，毕竟我们的意志力、忍耐力、承受力、吃苦的能力也是要修出来的。另外，师父法中还讲到，我们修出来的功在身体里要动的话，也会出现一些状态。师父在《转法论》中说，感觉到身体发痒、痛、难受等等，末梢神经感觉也很灵敏，各种状态都会出现。所以出现的这些难受，对于修炼人都是好事。我还悟到，当我们随着修炼中境界的升华，就是向高境界突破时，我们的身体也会有相应的变化，敏感的可能就会感受到，表现在这个身体上可能就是这样或那样的反应。因为修炼的过程对于我们来说一切都是未知的，完全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反应、什么现象出现。所以无论出现什么，就是正念面对吧，不喜、不惊、不怕，心不为其所带动，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我想这样也就不会出现类似高兴了掉下去、害怕了掉下去的事情吧。正法中修炼，我把所遇到的任何事也都视为是好事，不是说旧势力安排的考验我们的这个磨难是好事，而是说当我们正念面对，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清除邪恶，心性提高上来，这不就是使我们提高的台阶吗？迫害发生后，有同学问我，你们单位没找你麻烦吗？我说，我从没把他视为麻烦，平时我跟他们说不上话，这不正是让他们了解我们的机会吗？确实是这样，常常是电话打来，我三步并作两步上了楼梯，进了房间，我气还喘不太匀，未免他们想偏了，我还得解释一句，刚才上楼急了点儿。过后我问自己，为什么上楼那么急，弄得自己气喘吁吁的，好像当时就是迫不及待的想要立刻见到他们， 让他们见证到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消去他们对大法的误解。因为自己从没把他们找我当成坏事，所以每次谈话的结果都很好。他们常说，我们很多做人的地方也和你一样，我们没有歧视你。是，我也从没把自己放在被歧视、被干扰、被迫害的位置上。记得自焚伟案发生后的一天，一同事见到我时关切地问，你怎么样？我说，非常好。他当时双手合十，面带敬佩之意。是啊，看看他身边的大法弟子，他还会相信那把微火吗？就是因为知道我们所遇到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所以来什么事都不烦。开始时做不到，我就去这个烦心，以后就做到了。就是觉得来到的即是与我有缘的，该结缘的，该了愿的，该善解的，该还债的，该承受的，正念对待就是了。这样想问题的话，真是感觉不到什么干扰。有时想想，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就一点烦心都没有呢？师父在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记住，人的理是反的，所以在修炼中遇到的麻烦事情，不要都把它当作是矛盾来了，对自己正式的干扰，对自己正式的冲击。我这个是主要，那个是主要。其实很多事情不一定像自己看到的那样。你真正的提高，这永远都是第一位的。你们自己的修炼圆满，这永远都是第一位的。在这不是说自己修得如何，但这的确是我对修炼的理解，把什么事都视为好事，因为没有这个事，我们还提高不上来呢。所以每次事情过后，回头看看这个去职消业的过程，真是发自内心的谢谢，谢谢给我提供使我提高上来的台阶的人，更是感恩师父的一路呵护。一件事情出现时，是我们修炼提高中要过的关呢，还是旧势力的干扰呢？我是这样想的，就看我们思考问题的基点在哪儿。思想在法上，那就是师父利用来为我们提高所安排的台阶；思想不在法上，就是走了旧势力的安排，那就是旧势力为了让我们掉下来设的关与难。师父在经文清醒中告诉我们，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我想，我们走入修炼，师父就给我们重新安排了今后人生的路，虽然旧势力对我们也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但是宇宙中有个例，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一个生命的选择是他自己说了算，哪怕在历史上他许过什么愿，关键时刻还是他自己说了算。所以只要我们有正念，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就在法中实修，有漏也在法中归正，无论旧势力安排了什么也不会起作用，因为师父不承认，我们不要。我们大家都在学法悟道修心救人，个人以上所悟认识不妥之处，诚请同修指正，何时？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向内找，转变观念，环境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7月10号。往往我们在遇到什么问题和什么事情时，或遇到很大的磨难时，觉得无路可走时，只要我们转变一下思维方式，从另一个角度去思维一下，可能马上就是另一番境界。真有一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比如同修之间有什么事情需要协调而出现矛盾，或同修表面不配合的事情出现时，若一概的指责说同修不配合，没有整体意识，自己心中愤愤不平，自己已经被干扰了。若换一种思维方式，可能同修有什么更重要而又不能让自己知道的事情要办，或同修自身可能正在遇到过心性关，这段时间状态不好，或同修当时虽表面没有表现积极参与这件事情，这里可能有同修这段自身状态所致，或同修自身特点所致，处事低调，不愿抛头露面，但已在默默地配合协调此事，只不过表现低调而已。只要协调某些事实符合法的要求，虽一时会遇到点困难，只要坚信大法，放下自我的观念，看看自己是否心态稳定平和，抱着为同修负责为法负责的心态去做，同修们一定会配合的。也许协调这件事情因为多种原因，正法进程、整体配合、个人提高，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在配合的过程中，同修们都会在其中升华提高。但更多的情况下是我们大家都能放下自我，站在法上考虑问题，遇事找自己哪儿做的不对。在我们表面空间好像还没有去怎么做的时候，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想想是不是这样？记得网上有一篇交流文章，是说有一同修突然出现严重病业干扰，同修们都去帮同修交流切磋，帮助发正念，说你要向内找，如何如何，大家都表现得很着急。但出现病业的同修说，你们把心放下吧，我没事，只要你们把心放下了，我肯定没事。帮助这位同修的同修们不理解，说我们来帮助你，还让我们把心放下。大家当时很生气，说既然这样，我们就不管了。当同修们把心放下后，第二天再见到这位同修时，大家都很惊讶，怎么你真好了？同修笑着说，我不是告诉你们说，你们把心放下，我就没事了吗？其实你们太执着我了，只要你们把心放下了，我这里也就改变了。具被关押在邪恶黑窝的同修们讲，只要我们整体都能向内修，向内找，执着心少，都能很平稳地做好三件事时，就感觉到里面的环境宽松，心情也不会感受到很大的压抑，感觉到轻松，邪恶也邪恶不起来，表面空间的恶景也恶不起来。只要我们外面的大部分同修起了人心，有了怕心，有了间隔、矛盾、执着自我时，在里面的同修心里就感受到很大的压抑，一种无形的压力围绕在周围的空间中，就感觉邪恶非常疯狂，表面空间的恶人也十分嚣张。从同修的感受来讲，我们同修整体的状态会带动周围环境的变化。只要我们同修都能向内修，转变人的观念，正念看待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时，周围的环境就会随着我们的心境变。哪个地方的同修能从法上认识法，转变人的观念认识，遇事找自己的问题，不指责抱怨同修，把自己当作真正的修炼人去对待自己所遇到的一切，那个地方的修炼环境一定会很宽松，整体配合一定会好，明白真相的人一定会很多，同修整体升华肯定会快，邪恶在这样的地区就没有市场，反之就会影响众生得救，使许多怕心重的同修走不出来，邪恶的局面就得不到改变。若那个同修遇到事情能找自己的原因，认识到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需要提高或应转变观念了，理性、智慧、正念十足地对待自己所遇到的一切，修炼路上是没有任何事情 能够挡住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的。即使一时遇到困境，也会很快突破。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我认识一位同修，在邪恶迫害大法后，家里人干扰很大，不让学，不让练，不让跟同修们接触。在这种情况下，同修没有怨恨，考虑到家人的压力，同修心平气和地对家中人说，大法是好的，这些你们都清楚，我修大法的心是不会动的，我也不会放弃。你们若认为因为我修炼大法而影响了你们，实在不行，咱们登报声明，脱离亲属关系。由于同修对大法的坚信，看似很大的磨难，转眼烟消云散。家人说，你非要坚持，那就好好的修吧。由于同修修炼很精进，同修的子女在政府有关部门任职，经过风雨考验的同修，在大法遭受迫害后，同修根本没有想会不会因为自己修炼大法影响子女的前程，反而告诫子女们，做人要正直，虽大法在世上暂时遇到磨难，但你们要相信大法是好的，相信大法弟子都是世上最好最善良的人。子女们都很有正念，当他们的领导让他们对自己的老人加以劝阻时，同修的子女说，我虽说没有修炼，但我的老人确实因修大法身体健康，再说他们都是我的长辈，他们一生经历许多，是知道怎样做的。长辈有自己的信仰，我们作为子女的没有权利去让他们放弃，也不能因为考虑我自己的前途而给老人晚年增加痛苦。若领导认为因为我的老人修炼大法而影响了我及领导的话，我可以考虑提出辞职，不会让领导为难。他的领导听他们这样讲，只好说，好好干吧，老人是老人，你是你。同修的子女不但没有因为同修受影响，反而由于对大法有正念而受到提拔重用。我知道一位同修近几年来历经多次车祸，病业大关，但都是很快就突破了困境。曾有一次，他正在过病业关，一位亲属去看他，发现他宵夜很严重，身体很虚弱，消瘦的都有点脱相了，不由得就哭了起来。这位同修对亲属讲，我没事，我不会去世的，我的业还没有消完呢，我的罪还没有吃够呢，死不了，没事。他的亲属说，那你为什么不告诉孩子们一声，也好有个照顾啊？同修讲，孩子们工作都很忙，即使他们来了又能怎样，只不过是他们多担心一些，能解决什么问题？再说我自己的难不得我自己过吗？我的痛苦难受谁能替代呢？我修了大法，我有师父在看着，没事。你也知道我的经历，那么多的磨难，车祸，病业大关都过去了，若我不修大法能过得去吗？放心吧，不修圆满我是不会走的。在同修遇到这么几次大的磨难面前，不管当时同修对法理悟到了多少，但他从没有想过自己会怎样，只想到出现这些也许是自己过去的业力所致，是自己必须面对的，始终坚信师父，坚信法。由于对师对法的正信，使他很快就突破了困境。有一学员由于讲真相被邪恶迫害，他自己认为各方面做得好，当时同修也都说该学员修得好，法理清晰，同时被抓的还有别的学员。他认为同时被抓的学员从哪一方面上都不如自己，为什么别的学员没被劳教，而自己被劳教了呢？觉得想不通。由于自己不能正确面对自己的磨难，而被邪恶钻了空子。我们当地还有这么一件事，有一同修被邪恶绑架，同时被绑架的还有几位同修。其中一位同修对这位同修讲，可能是因为自己被跟踪而造成的损失，请同修原谅。同修平静地告诉同修，不能这样考虑问题，如果跟自己无关，绝对涉及不到自己。这件事情不能怨你，如果我没有执着，没有这一难，谁想加也加不上。既然涉及到自己，那肯定有自己要过的关，要经受的磨难，要去的心。我们现在考虑的是怎样面对现实，走好走正我们的路，正念正行。 把这个心放下吧。我们要理智智慧，坚定正念。这里同修考虑的不是因为别的同修不慎牵扯到了自己，而是无条件的向内找。这么大的磨难为什么会涉及到自己，肯定是自己某些方面做得不足有漏，不能破除邪恶的安排而造成这场磨难。后来这两位同修都堂堂正正地从磨难中走了出来。自己的一点体悟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真正从人中走出来》，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2月10日。最近有一些修炼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转变观念，克服懒惰。我是青年大法弟子，自身的懒惰安逸心很重，前段时间工作负荷很大，四个人的活两个人干，从早到晚忙得天昏地暗，还不休息。这对于一向安逸惯了的我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我每天应付工作已是焦头烂额，学法发正念变成了走形式，讲真相就更是没时间了。越不学法，人心越重，执着越多。我知道自己已经被严重干扰了，可我却无力摆脱。当我决心认真写稿交流的时候，我开始静心思考自身存在的问题。我发现一切阻碍我不能提高、不能精进的东西，是那个长久以来，我一直不想去碰触的安逸和懒惰。如果我能克服这些，再晚一点睡，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学法。如果我肯多吃点苦，不论下班多晚，都能坚持发资料，我就能救度更多的众生。如果我不贪睡，我就可以早起参加晨练。我意识到，真正障碍我不能精进的，不是忙碌的工作，而是我自身的安逸和懒惰。如果我能突破它，我自身的修炼状态将会有很大的改观。我这才意识到安逸心和懒惰已经给我的修炼造成了严重的干扰，我必须解体它。当我决心去除它们的时候，我才认清它们不是我，是后天形成的执着和魔性。以前不清醒时，一直把它们当成自己。于是我注意排斥它们，解体它们，不被这种魔性干扰带动。同时我更深层地向内找，发现自己有怕吃苦的心，把苦看得很重。我认识到是自己人的观念没有转变，还认为吃苦是坏事，所以才贪图安逸。这时我想起以前背过的一段师父的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讲到，其实人类社会的理在宇宙中是凡理，人有难有痛苦是在为人还业，从而有幸福的未来。那么修炼的人就要按照正理修炼，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这是正法理。当我真正的按法的要求转变了观念的时候，每天的工作还是很累，但我的心态却不一样了。以前对工作总是抱怨，挨点累就闹心， 现在觉得都是好事，没有以前消极的心态了。一天早晨，我骑着电动车上班，这段时间的忙碌工作已经使我的承受力达到极限，我感到自内而外有种说不出的乏累，我知道自己已陷于被迫害之中了。当无尽的疲累再次袭来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位同修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我也想做师父的好弟子。是啊，我也和同修一样，想做一个精进的大法弟子，做师父合格的弟子。当这一念闪过的时候，我感到一股正念在我的体内升腾，我忍不住用尽所有的力量，向迫害我的旧势力和所有宇宙中的生命大声呐喊，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眼泪不觉间涌了上来，我努力没让它流下来。我想起师父的法，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就这样想，你冷，你对我冷，你要动我吗？我比你还冷，我动你。说你叫我热，反过来我叫你热，我把你热得受不了。我对旧势力说，把我身上所有的疲惫全都转移到迫害我的旧势力身上去，我让你累。就这一念一出，一瞬间我觉得自己不累了，那一天我都没感到疲惫。当我提高一些之后，环境就有了一些变化，老板又恢复了我一周一天的休息日，晚上加班也少了，还给我涨了500块钱的工资。第二部分，不断升华，走出人。回首这段时间的修炼过程，发现自己在承受能力、吃苦、忍耐、心的容量等方面都有所提高，而以前认识到的理，随着修炼的提升也在不断升华。以前站在人的基点看吃苦是坏事，觉得自己能转变观念，做到以苦为乐。现在我悟到苦、乐、累、困、冷热、渴饿、痛、舒服和不舒服等等，这些都是人的感受，人中的东西。要想真正从人中走出来，就要摆脱这些构成人的物质因素的束缚，不被这些低层因素带动制约，不去感受它们，不把它们看大，就能真正的超越它们。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不止你在修炼当中构成人的任何因素都不让你脱离人，构成人任何环境的东西都不让你离开，你什么都得突破，什么磨难都得过去，最大的表现是他们给你制造的痛苦。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还说，你一看书你就想睡觉，一学法你就迷糊吗？我告诉你，它就是这人类空间的一层的神，你冲不破它，你就是人，它也不是有意的对你怎么样，它对所有的人都这样，所以人会有疲劳，会有困倦。你要想脱离人，你什么都得突破，你才能够行，你就符合他，那么他就认为你就是人。当然，悟道和做道之间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实修的过程，要真正达到从人中走出来是不容易的。记得一个同修说，修炼就是修人的意志力。我觉得很对，当我们的正念不断强大，直到足以克服甚至超越这些人的感受的时候，我们就从人中走出来了。现在时间过得很快，我身边有的同修为了多救人，每天睡很少的觉，大概两三个小时吧。以前觉得自己做不到，现在觉得修炼到最后了， 哪方面有不足都不行。过去在吃苦这方面太差，如今落下的功课总要补上的。我给自己定的标准是，不论白天工作忙不忙，每晚睡4个小时，午夜起来至少发半个小时正念，然后看书，困了再睡，3:50早起晨练。当我决定这样做的时候，我发现还有一个信师信法的问题，每当白天工作累，午夜要起床发正念的时候，人的观念就上来了，还是睡觉吧，休息不好，明天能有精力工作吗？如果我顺应了人的观念，不论我晚上睡再多的觉，第二天起来还是无精打采，有种说不出的疲惫乏累。如果我能战胜人的观念，起来发正念学法，第二天就不会累，有时就是累也能坚持。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曾说，当时我要表面的身体转化和修好的部分协调起来，让身体在修炼中脱离人的状态，让修炼弟子用自己的正念保持和人一样的状态。现在已经是正法修炼的最后了，个人觉得这段法是师父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也是对我们的期望，更是每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在最后要达到的标准。不仅是在心性上要正念强大，在物质身体方面也要逐渐达到脱离人的状态，使身神合一，真正的做到神在人中。最近越来越觉得时间所剩真的不多了，真的是要努力精进，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个人所悟不当处，请指正。何时？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永恒的记忆》，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4月6号。师父在成都办法轮功学习班的情况，有同修已写过回忆文章，这里我仅写下我个人的所见，算作对其他同修回忆的一个补充吧。1994年5月29日，我们来到成都牛王庙，在子东正节内得知师父将在成都办班，当时只知道师父是办气功班，不知道师父是在传佛法。平时我工作很忙，每年从头忙到尾，恰巧那段时间不知怎么就有空了，有幸参加了师父亲自传法传功的9天班，真是缘分啊。第二堂课时，我看到师父的身上发出光芒四射的佛光，直径约有3米多，中间是密度极大极高能量物质，透明的，外边是一圈彩虹那样的光圈，在外面是放出的彩色佛光，极其漂亮纯正。接着看见师父座位两边，每一边都坐有4-5个觉者，然后是一边站着一个很高大的觉者，背后还站着一排 全是由金色的光构成的觉者形象。师父前边坐着四个人，这四个人比较小一些，戴着帽子。坐在我前面的是一位女同修，30多岁。我看见她头的周围有一圈红色的光，约1尺5-6左右，边上发出红色毫光，就像画上那些大菩萨发出的那种光的形象，只不过画上画的是蓝色或白色的，而这位女同修发出的红光。她的女儿坐在她右边，她女儿老是回头看我，我问她，你看啥子？她说，我这里有个眼睛。接着指了指她两眉之间往上一点的地方，我明白了。师父生活简朴，有两天早上我都看见师父边吃着馒头边往讲法的学习班走。师父穿着也很朴素，白色衬衣，青色裤子，都是7-8成新的。有一天下午，师父来得比较早，就到了老学员住的那个房子去，我也住那屋。我在走廊上看见师父来了，我向师父核实，学员们见师父来了，赶忙洗了桃子，用碗装着请师父吃。师父吃了一个，然后把每个桃子都摸了摸，放回碗中。我怕打扰师父，没进去，待师父走后我才进去。老学员说，师父吃了一个，这些都是师父摸过的，是仙桃。我说，这是佛果，吃佛果得佛味。于是大家就把桃子分着吃了。有一个星期天，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我们正准备到宝光寺去，后听说师父要去，我们怕打扰师父要做的事，就决定下午去。后来听同修说，那天师父的佛光特别漂亮，特别大，宝光寺的几百罗汉另外空间打着手印迎接师父。师父在庙里的一个地方待的时间比较长，据天目看得见的学员说，那是佛在跟师父说话。师父对其随行的学员讲，你们今天沾光不少。有一个学员早上出发时背上还有黑气，回来后就没有了，而且觉得有光透出，确实沾光了。下午我们去宝光寺，觉得宝光寺里和以前不一样了，感到十分祥和与纯净。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把大家身体上不好的东西摘掉后，我们大多数人感到一身轻，身体非常舒服。可是我们这个宇宙中有个理叫不失不得，不能够全部都给你拿下去，你一点不承受，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也就是说，你病的根本原因，身体不好的根本原因，我们给你拿掉了，可是你还有一个病的场。在天目层次开得很低的时候，看到身体里有一团一团的黑气，混浊的病气，它也是一个浓缩了的，浓度很大的一个黑气团，它一旦散开，会充满你整个身体的。确实如此，当师父在给我调整身体的时候，我看见内脏上一个一个的黑气团不断往外冒，太多太多了。在给我调整脑袋时，觉得脑袋特别疼，看见脑袋内外有一个大盘在飞快地旋转，还听见呼呼旋转的声音。当天晚上，我看见头顶上一团白色的物质，大概有一个碗那么大，发出白光，把我身体全部罩住了，觉得很舒服。在成都九讲学习班的最后，师父打了一套大手印，随后师父站在台子前面，对随行学员讲，悟了就悟了，指大手印。可惜我没看懂。师父要回去了，学员们恋恋不舍，有的学员落泪了。师父讲的真是太好了，太好了，都讲到大家心里去了。师父的慈悲和祥和，师父的谆谆教诲，将永恒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内心的感觉，对师父的感激之情，无法用语言表达，大家只是一个劲儿的鼓掌，用我们的掌声向师父表达深深的真诚的谢意。没有语言，只有掌声，一浪高过一浪。接着 师父提起右手，左手跟着画了三个立圆，右手对着全体学员连推三下。这时我看见师父手心有一团金色的光，直径约三寸，全场再次爆发出暴风骤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我自己天目开得低，只看到这些，还有许多更玄妙的东西没有看到，觉得遗憾得很。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九字真言。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首歌曲的作者讲述了他创作时灵感迸发时的经过。他说，有一天我听到一首钢琴曲法轮大法好，那清澈平和的意境深深感染着我，每个音符都敲击到了我心里，从心灵深处产生了共鸣。我知道那乐曲表达的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练功时，我沉浸在练功的能量场中，内心宁静祥和。就在这时，脑子里有了曲子的旋律，并冒出一个念头，把这首曲子唱出来，录成歌曲。这个念头一出，瞬间感受到了自己身心发生的巨大变化。我突然泪流满面，激动不已。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一遍遍地唱着。我体会到了内心的升华，体会到了我生命世界的欢腾，也体悟到了这九个字的真机。我突然明白，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就是应该同化大法，同化真善人。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九字真言》。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